我有留意过这个事情。你的小孩子，他画了一张图给你看，他画了一张四不像的图给你看，你一定你当伪接喜欢做像，我问你这假是像？他的信心跟他的一种原来艺术萌化要萌芽的那一份力量，全部都会坏掉。所以，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国民小学一年级，有一天我回家了，他在国小一年级，他画了一张图给我看，他蹦蹦蹦就跑来了，老爸，你看我这张图画的漂亮不漂亮？你看这张图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他画的这只我不晓得它是什么动物，四只腿长长的，头看起来很像马又像狗，所以我就很谦卑的问他，孩子，这只狗你这只画的是狗还是马，还是你画你准备画什么？他说我画的这只是狗。我说哦，可是这只狗长得很特别。他说对，我就是把它画得很特别。我说说说看。他跟我讲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只狗是全整只都是红的，所以我把它涂这个鲜红的。我说好，这是狗，这只狗长得很特别。我又问了，我说那四只爪啊，是那个脚掌啊，底下怎么有四个火柴盒小汽车？他说这不是火柴盒小汽车，这是跑得最快的汽车。我说哦，所以他很认真的跟我讲，他爸我没有看过，我希望画的这只狗是跟比汽车跑得比最好的汽车跑得一样快，而且这只狗是全部都是红的。我说那么你这样子有点写意的话如果你要写意的话，是不是在旁边请你写几个字？他说写什么？我说我建议你上面写，我真希望看到一只红色的它跑得像汽车那么快的狗。他说好，就写了。本来我以为画了这一只狗那个四只腿都是伸得直直的，结果他老师看到旁边他写的用注音注的那几个字以后，钱老师却也用红笔在那写了非常勉励他的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真希望你早日找到这样看到这样一只狗。你有没有觉得要找到这样一只狗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呢？很难说，但是对一个小孩子来他有一个想象力。那你用什么方法来看待他呢？你有可能一下子就用一个框框，你没有真正去欣赏去问清楚，得不到喜乐，你只是跟他讲你画这只不像，这四只腿直直的啊，这是个怪物，可能他整个的画画他的想象力全部都被你破坏了，那个水洗的东西都没有了，那个水洗变成被水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被洪水洗掉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确实是这样。一个啊，这个有了你读这部经，你学会了，你会学得更谦卑，而且你会学得更有智慧去看待很多生活的事情。顺得来逆得来，你会很自然的去看出一个缘由。我觉得有些孩子他只看到他的只是在利害关系里头啊，所以他经不起那个失败的打击，所以他后来他对读书没有兴趣。 他对于一些往下再去研究找答案的那个兴趣，他没有发展下去，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呢。所以你看起来你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人生只定义在生老病死就没有了，这是多么狭隘啊。但这不禁告诉我们不是这样，化成过去以后才是真正你要到的地方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把你的烦恼最后能解除掉了以后，把你的障碍解除掉了以后，在过去所看到的就是佛告诉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它就是真正的啊，能够去这个入如来世，着如来衣，做如来坐，真正能如此啊。这种事情我觉得你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去做一点留意吧。我另外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画了一个香蕉，结果这只香蕉呢，这个几根香蕉画，我回去以后他们都很高兴，我家小孩子都很喜欢跟我谈话，他就拿来了，老爸你看我画的这个香蕉，你看好看不好看？这个香蕉画成紫色的，颜色又深一点的话，这父母亲很容易批评呢、啊。你画这个香蕉是烂掉的香蕉，太难看了，不要画这样的香蕉，没有这样子的香蕉，整个都坏掉了。他不是，他哪来给你看是活活泼泼开开心心给你的啊？所以我说你这香蕉很特别，但是好看不好看，很特别，我很喜欢讲很特别，因为你还不了解他。所以我就问，我没有看过紫色的香蕉啊。他去跟我讲说，对，我看过绿色的，也看过黄色的，有看过黑点的，但是我没有看过这样整个都是紫色的。他说那你这样也有点写意哦，还是上面写一下，我真想有一天可以买到这样紫色的香蕉，或有一天我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香蕉。我想老师看完了以后，祝你早日实现你的梦想，也很高兴写下来，给他打了一个假上，还画了两三个星星在旁边表示很好，就过了也没怎么样。有一天他大概三四年级，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常去玉佛寺去讲课，车子经过那个往普里的路上，不是有很多卖香蕉卖水果的吗？我们有时候停下来买一点水果给小孩子打打牙祭，结果我这个小孩子来看，他好高兴的鼓掌，老爸你看那里有紫色的香蕉。那一天我们真的买了紫色的香蕉回来，以前我们真的没有看过紫色的香蕉，那一次我真的看到了。我们常常被一个成见的东西给框住，我们不要被它框住。你要说，我所谓的这个法喜充满，就只有读这部经，你必须要学会到这个地方来看。我拿我自己的一点小经验跟大家分享，我说我要讲一点给你，让你去领会这个道理，这很有趣的。有一次还记得念高中了，他念高中，有一天我跟他讲说，孩子你可以自己去定做一套便服，不一定都穿你们学校的制服，有时候出去的时候你自己穿一下你自己的便服。他说好。我说你自己本来就有零用金， 货比三家一定没有错，平常买东西我们也都带你，你已经高中了，自己去找一家这个服装店定做一套你要的衣服，自己去试试去做。哇，这是大事哎！我说你自己定完了要去，你先付定金，自己你有零用钱嘛，你先付定金，放心，你最后要去拿的时候，前一天你来跟我拿，我会把这个看多少钱我会给你啊。啊，如果你用你自己的这个账户里头你自己去付款的话，那么也可以，到时候我会拨补到你的账户里头去啊。结果那一天他领回来了，衣服拿回来了，哦，我们全家大家都要看的第一次去定做的衣服是多么的有意思，所以大家就要他服装表演了。他真的果然把服装传下来，他一直问我好看不好看，好看不好看，我真不晓得怎么讲啊。但是我不会跟他讲不好看，我就所以我就跟他讲很特别啦。他穿了去做的这套衣服是紫色的，而且是那个绸缎的那个料子，穿上去有风一吹还会有一点摇来摇去的。他一直问我好看不好看，我跟他讲这不是好看不好看，每一个人审美的观点都不太一样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他很特别。我也在教他不要被一个东西困住，然后第二天他就穿着那套衣服，然后就跟同学出去逛街了。后来他跟我讲，他说这套衣服啊分开来穿比较好，下面穿学校的卡其裤，上面穿这件。我说很好。再可不久那套衣服就不见了，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他对于穿着以后我发觉他自己学了很多，他开始注意了。所以这也不是也是法喜充满不是吗？所以各位，我所跟你讲的是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，你要保持一些法喜才是真修行，你要保持随缘随喜这件事情，你能领会它了解它，你才真了解经义。如果一个人只会穿一套卡其裤，别的都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觉得不是也是一种障碍吗？所以我希望你能了解。所以在这部经里头一开始为什么要讲开示悟入，是不是开佛的知见，是佛的知见，悟佛的知见，入佛之见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佛这件事学佛这件事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慢慢去领会，然后他才谈到了入如来世，着如来衣，坐如来住。入如来世的意思呢就是慈悲心事，是不是？那么着如来衣呢，那是柔和忍入世，对不对？你要柔和，要安忍一下，安忍一下。坐如来坐是一切法空，你我们心里头我们不会被一些东西困住，不被成见偏见刻板印象，不会被这些困住，心一定要活起来。能如此，那么在生活中的那么法喜就增加了。那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，我们来学这部经，把这部经用到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来，你果然就会发现，你会觉得慢慢你会觉得周边里头每一件事情都充满法喜，每一件事情都充满着喜启发，每一件事情都没有白过，而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人生里头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，都在那里开启这生命的年华，都在那里也结了我们的这个圆满的功德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修行，在我们的在家人修行，我们来看一个随缘欢喜的人，第一个他是能够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去实现自己， 人当然要了解一下自己现在有的现实是什么。每一个人都是用他自己手上有的这些素材来生活来实现，你不可能用你没有的素材来生活，也不可能用你没有的素材来表现你的生命，都是用我们现在有的素材，用这个东西来延伸，用有的这个东西来慢慢成长，去打开这个生命世界。当一个人长期的慢慢的啊，他一直认为必须有什么样的东西给我我才行的时候，那他就没失掉了他自己用手上有的东西慢慢去延伸，慢慢去成长的那条路了。所以人贵在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又能够接纳自己，接纳自己完来用这个有的这个东西慢慢去延伸，去生一段去成长才可以的。这个生涯就是这个道理，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自己的遭遇。在座我请问你，你有没有办法选择你已经遭遇的事情？没有，已经遭遇了我还选择它什么？我多选择只有多挑剔，多造成困扰而已啊！已经遭遇的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资粮的一部分，我把它看清楚，可以包容的包容，可以拿来当做材料的我们就拿来当材料，这才是对的。我觉得乡下人的脑子里头学会了一个东西很好，我说乡居生活是很好，如果到深山里头去，木头砍下来可以当柱子的就当柱子，可以当梁的就当梁啊，砍下来的芦苇可以当屋顶的就当屋顶，看比较粗的就拿来当边啊边，就是这样子，好像很自然就可以啊，这个依现在有的材料就可以弄出一点东西出来，这是乡下人的一种情操吧啊。可是现在的孩子是所有的功课通通把它准备好好的，不是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好好去学习，他需要一些学校的功课，可是他需要一些生活教育，那些生活教育需要他的家人，他的家人能够提供一点这一方面的教导，他慢慢的也会学会用他手上有的这些东西去延伸，用他手上有的东西去创造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用他手上有的东西去创造，不能疏忽这一边啊，能够觉得自己手上有的这个东西这一块其实也是很宝贵的。他说对呀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学会东西。第二，除了我们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去实现自己之外，第二个是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遭遇都对我们有启发，这才叫做随缘欢喜。不管你遭遇到什么，你都可以在那里得到启发，学到东西，没有白来的遭遇，不会白来的。第三个呢，是随时我们保持着一种领悟的心，用一种正向的想法，用一种光明的想法来看事情，没有白受的苦，没有平白的损失，从这一边损失的从别的地方进来，随缘欢喜啊，能够随缘都能够转世成智，在这多遭生活当中能够转世成智，以一种智慧来看待这件事情，我们的生活创意就会比较好，我们的慈悲心就会比较好，我们所得到的也会比较多的丰收。这件事情就是实践的，所以大圣菩萨也就是一个菩萨恨，这才是真正创造我们的。而我们能如此的时候，我们也就不会这里也挑剔那里也挑剔。各位，我总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提醒大家的，我们的人生在某一个情况之下，在随时随地都有很多新的挑战，都有一些新的那个情境，它有时候来恐吓你，有时候来胁迫你，有时候来诱惑你，有时候来这个打击你的士气，都有，时时刻刻都有。 如果我的内心里头障碍减少了，这些东西慢慢就退了。这就是佛所说的降伏魔君。降伏魔君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能降伏魔君，就不会被这些东西拖着走，法喜就比较充满，就能够随缘欢喜。而如果我们常常就被这些拖着走，那么当心了，有一天你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要离开的时候，一样魔君会出现，但是你的习气在，很容易跟他相应。消极思考的模式的人容易被他，容易愤怒的人容易一诱怒就来，就跟着走，容易被这个种种物欲所迷的人就会在那个地方所迷。所以保持这份决心，保持开示悟入，这才叫无量义。有无量义的人才深通随缘欢喜这件道理。所以当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也就是这个他是未来佛。所以弥勒菩萨的造型，不过去说他曾经示现做布袋菩萨，所以他每天啊拖着一个布袋，长得胖胖的啊，然后这个到处呢，人家布施给他的，他就放在布袋里头，到处需要的他就把布袋给人家，他就这样欢欢喜喜的，这样一个人给的也欢喜，要给人家的也很欢喜，所以他充满了喜乐。你去看那弥勒菩萨的造型呢，他并不是要减肥，他就是肚量那么多宽大，胸襟那么多宽大。第二你看他有一个布袋在后头，你什么东西来放在布袋再拿出来以后，都变成有用的东西。所以在谈环保的时候应该谈布袋才对。然后你看那个脸是那么开笑的，那么灿烂，手上拿着佛珠，所以他要往生的时候坐在磐石上，对的，很多人这么讲，他说弥勒弥勒真弥勒，分身千百亿，时时是时人，时人不自知，弥勒弥勒真弥勒，我到哪里时时都是在告诉人家这个生命的道理，这么欢喜，这么法喜充满的，时时是时人，时时刻刻都给人喜乐，都在指示这件道理，识人不知之，识人却又不容易了解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随喜功德是由弥勒来问，是很有道理的。你能随时都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的心境，你的人生就不一样，就欢喜了很多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，你的生活的创造力，用现在的语言来讲的话，生活的创造力很好，你在现在生活创造力都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欢喜慈悲，但是这么多的这个柔和啊，这个安忍，能够创造出这么多觉得啊一切法，你能够在那个地方包容，看出没有障碍一切法空，那你想想你的修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我总觉得这部经啊，跟我们现代的生活是非常相去的一部经，所以是现代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听闻的一部经。所以你们要多多的随喜呀！啊，这只是听经的随喜，这个随喜已经够功德，已经够大了。可是你一定要最后吸收回来，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，你真的懂得随喜。也就是随缘也都能欢喜，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才是真正宝贵的修行。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这里圆满，今天的念佛就用随喜的方法来念佛。你感觉到啊，这个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，你又觉得此刻当下的随喜，有这么多的同修一起念佛，一起共修，这样子的一种欢喜，来 念佛，我们来念佛。